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二十一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一章啊，在记载约伯受到很大的试炼。首先他提到约伯，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有十个孩子，然后他有七千的羊，三千的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米驴，在当时啊，这社会这样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而且啊，他有很多的仆婢，很多的仆人。所以约伯在东方中就为至大，这被人所知道，被人所尊重的。那接下去就提到约伯受到试探，试炼，他的孩子都死了，再来他的财产也都没有了，他的仆人也都没有了，可以说他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那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很多人以为约伯可能就把神丢掉不拜了，因为我拜神拜到这个情况还怎么拜神呢？结果我们发现在约伯心里面的最深处他发现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就是因为神的名他敬拜神，而不是因为他从神得到很多，他敬拜神，那这个两个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从神得到很多物质肉体的恩典，所以我们敬拜神，很可能有一天这个恩典被拿掉了，我们就弃掉神了。所以很多人在拜偶像，其实是一种利害关系，但也不是说偶像真的他在尊敬，只是希望拜偶像之后能够从偶像得到好处。那如果有一天偶像没有给他好处，他就把偶像丢在一旁，所以甩到海边，甩到垃圾桶里面去，但是约伯在拜神不是这样，约伯在拜神，他深深的认识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查考为什么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那神的名是什么？因为这个中文圣经这里在讲耶和华，那其实英文圣经没有耶和华，都把它翻作主，为什么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们先来看诗篇一百十三篇，诗篇一百十三篇，诗篇一百十三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主的仆人你们要赞美主的名，第二节，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三节圣经节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赞美神，说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赞美神的名。那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就是讲时间了，从那个作诗的人被神感动写这一首诗，一直到永远，一直到世界末了，然后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是在讲空间，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宇宙的每一个地方，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段，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世界上活过这么多的人，单单现在世界就有到40几亿、50亿的人，有哪一个人的人名是从过去到现在都被尊重的？很少大概很有限。那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是被称颂被赞美的呢？日出之地比方东方，日落之处可能西方，这宇宙每一个角落包括非洲的丛林 包括亚马逊的丛林，包括南美，哦，他的名都被称颂了呢？我们找来找去啊，找不到一个名，除了神的名之外，没有一个名。好，哦，好，那接下去就谈到为什么这个神的名哈，啊，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伟大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来称颂这个名。好，哦，我们看第四，第四节哈。哦，所以说，哦，主超乎万民之上，这个万民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哦，我们想现在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可能是美国的总统，啊，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强国，哦，但是主，啊，哦，耶和华哈，主超乎万民之上，啊，不只是美国，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哦，这个神超乎在他们之上。那这个神超乎在他们之上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啊，神的智慧，啊，还有，神的，啊，慈爱，啊，都是超乎万民之上，也就是人没有办法比较的，啊，也因为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啊，所以在第第三节哈，谁像主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第五节，这里说神坐在至高之处。啊，有的朋友曾经问啊，他说如果有神，那神是谁造的？啊，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神坐在至高之处啊，他是最高的，啊，再上去就没有了。所以圣经说神是自有拥有，他不是人造的，啊，如果人造出来，啊，那造他的就比他还伟大，哦，所以他不是人造的，是因此他坐在至高之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啊常常跟这个在社会上跟人在交往，那有的人你跟他谈几句话，他就把名片拿出来，就拿给你。那你仔细看哦，他这个很容易把名片拿给别人的，一定是在公司里面都有一些头衔的，有什么经理啦，有什么顾问啦，有什么董事长，或什么老板，那因为人觉得说这个在社会上这是一个金牌，这是一种价值，所以我们人在社会上啊稍微有一点地位，很多人一定要让人知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坐在至高之处，哦，再上去没有了，哦，所以这个神为什么他的名很美呢？啊，因为他坐在至高之处，哦，那因为坐在至高之处，所以神掌管一切，他最高，所以神掌管一切，因此第六节他谦卑观看天上的地下的事。然后第七节，他从灰尘抬举贫寒人，从粪堆提拔贫穷人，从第八节，他是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不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多子的乐。这里告诉我们，他坐在至高之处，他很有权柄，所以他可以控制人的生死祸福。因为神这么的高，所以神非常的荣耀，他地位是人没有办法可以比较的，我们现在再来看诗篇的138篇，诗篇的138篇，诗篇138篇第五节，先看第一节哈，我要一心称谢你，这个大卫做的事，你就是天上的神，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这个诸神呢，就是说很多世界上拜很多不同的神但是只有这一位神特别值得称谢歌颂。我们看第五节，他们要歌颂神的作为，因为主大有荣耀。第六节，说主虽然高，能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这个地方哈，大卫在讲啊，啊，他说神虽然高，啊，仍看顾低微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啊神的伟大啊，他的名号，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说，哦，这个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呢，啊，以赛亚忽然间看到一个异象，哦，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啊，哦，就告诉他。他所服侍那个王虽然是最高，但是后来死了，死了就过去了，哦，但是他看到那个灵界里面那个王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人往上地位往上爬，从上面看下来，啊，人就越来越渺小，啊，哦，所以，啊，我们一个人，哦，常常发现你要打电话给朋友，他现在已经高升了，哦，可能他就经过 secretary 跟你 screen 你的 phone call， 那你要找他也不简单，哦，所以，一个人，啊，一往上爬，我们看，看下来就小了，哦，但是，神虽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盖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聚集祷告的地方。我们人虽然很卑微，神虽然很高，哦，但是他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这个卑微的人，啊，哦，那以赛亚书说我们好像尘土一样，啊，哦，好像灰尘一样，啊，哦，你看这个空气当中有很多灰尘，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有一束很强的光一照过来，你就发现这里面有灰尘，啊，哦，所以我们人在神的眼中好像灰尘一样，那神这么高，啊，那我们跪下来祷告，神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对神的名更会尊重，所以有的人虽然呢，啊，地位很高，哦哦，职位很高，但是你觉得，不喜欢他或讨厌他，为什么？因为他很高，他很骄傲，他很高，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哦，所以他很高是他家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哦，但是神很高，哦，但是他却看顾卑微的人，所以因为这个样，神这么高的地位啊，哦，就带给我们。从心里面向他感谢，跟他赞美，他的名是美的，哦，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啊，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五十七章十五节，因为那坐在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灵魂苏醒，要使痛悔的人苏醒。这里神自我介绍，他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所以那个地方人不能去，因为是至高至圣，我们啊人不能去，啊，但是他要与心灵痛悔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他要与卑微的人同在，啊，所以这样啊，我们了解自己的卑微，然后又看到神的伟大，又看到神对我们这么好，所以我们对神是更加的尊重，哦，而且他的名啊，在我们心中是更值得赞美。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非常的高，哦，他坐在至高之处，他看卑微的人，照顾他们，他看卑微的人，要听他们祷告，要与他们同在，哦，那神的名啊，这个应当称颂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作为，哦，我记得在Y2K 的时候这个 Times 有一篇文章在记载呀，他说，最近两千年来对人类历史影响最伟大的一个人是谁？啊，后来他们选出一个人，就是爱因斯坦，啊，这个是几世纪来呀对人类影响最大啊，爱因斯坦，啊，所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家，啊，那他会出名啊，就是因为他有他的杰作。啊，我以前住在 Princeton 啊，他们说 Princeton 里面，啊，有一个爱因斯坦的住过的房子。有一次我到一个信徒的家，遇到一个慕道者，哇，那个慕道者知道我住在 Princeton， 他非常的 excited， 他告诉我，他说我的朋友买到这个爱因斯坦的家，你知道吗？哦，那后来我就开车从那里经过，我发现爱因斯坦的房子又破又旧，哦，啊，但是我又为什么会出名呢？因为爱因斯坦啊在那里住过，啊，所以当一个人哦有作为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忽然之间呢，啊，他就出名了，名声就大了，啊，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啊，他在中国大陆投资，哦，我问他说你在大陆住在哪里？他说我是住在啊广东省的中山县，哦，啊特别强调中山县啊，因为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在那里出生的，哦，这本来中山县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因为就出一个啊国父啊，大家认为他是国父，哦，所以啊那个地方就出名了。所以人如果有作为啊，人的名就会美，啊，哦，那我们现在看神的名有多美呢？我们看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啊，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说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非常的美。为什么？第二句就是原因了，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哦，我们再看啊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第四节，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啊，这个大卫作诗说，他看到神所造的天、月亮、星宿。忽然间他发现人很渺小，哦，所以一个很渺小的人，因为有一点作为就很出名，那神造这么伟大的天啊，月亮星宿，那神的名不是更美吗？所以第九节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哦，所以在诗篇的十九篇啊，我们看这个诗篇的十九篇，啊，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语言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第五节，太阳如新娘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啊，第六节，他从天的这一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啊，这个十九章啊，就是在啊述说神的伟大，啊，所以我们刚刚读这个诗篇的第八篇啊，这个在讲神的名何其美，好，啊，然后诗篇的十九篇也是在讲啊。神的作为非常的伟大，啊，1960年代哈，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打到太空去，哦，结果这个苏联的人造卫那个太空啊，太空人就在这个地球上绕了几圈啊，他就无线电话打回来，啊，他说，啊，我在太空绕了好几圈，我没有看到神，哦，所以他的结论就没有神，哦，那后来呀，啊。就有一个人啊，画了一篇漫画啊，这个在美国啊，他说在这个克里姆林宫啊，有一这个地底下有一条蚯蚓啊，从地上钻出头来，啊，头望一望，蚯蚓看看说，哎，没有赫鲁雪夫，那个时候他的总理是没有赫鲁雪夫，啊，因为那个蚯蚓没有看到，啊，那这个是一个讽刺的话，啊，这个表示，啊，人太渺小啊，神太伟大。那过了几年呢，啊，美国的太空人就也打到这个第一个也打到这个太阳啊月亮去了，啊，结果他在太空就是在念这个诗篇的第八篇啊，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啊，所以这个太空人呢，啊他到啊月亮在绕了几圈以后，他发现神创造太伟大了，啊，这个绝对不是巧合，这是神的杰作。 哦，所以他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在念诗篇，在赞美神，哦，所以这个诗篇十九篇说他的亮拜通遍天下，啊、哦，既然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没有讲话、啊，那第四节又为什么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呢？啊，就是指着啊，借着神的作为，啊，你观看天的伟大，啊，神的作为，这个都是在没有声音的在诉说神的伟大，啊，所以啊，有时候我开车啊，从这个三河县到这个东湾去领会。啊，经过那84号太阳刚好下山，照在那个海上面，非常的漂亮，哦，那有时候叫开车啊，280啊到北边来啊，这个旁边有一个湖到 San Mateo 那里，非常漂亮，有云有雾，然后有太阳，哦，非常漂亮，哦，所以这个神的创造真的是哦，让我们呢、啊、从心里面感动啊，让我们从心里面赞美，让我们从心里面佩服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神。他的名是荣耀的，啊，是应当被称颂的，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因为神的作为啊太美了，啊，所以如果一个艺术家贝多芬做几个曲就这么出名，啊，那如果梵谷画的几幅画就这么出名，那宇宙当中这么伟大，神所创造的百花在香，啊，每一颗花都这么漂亮，神创造这么多的鸟都会叫这么漂亮，这么好听。神画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好像水彩画这么漂亮，他创作这么漂亮，那神的名不是更美吗？哦，所以神的名确实是美的。如果我们仔细去啊体会神的创作，神的啊名是美的啊，这是第二个。为什么说神的名是美？他的作为是伟大的啊，超过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啊。那第三个哈，神的名美是因为他的本质啊。我们现在看啊雅各第一章。啊，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啊，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啊，这个雅歌当然是讲新郎跟新娘的关系。哦，所以在啊婚姻里面的爱情是神所祝福的，这也是一种享受。啊，但是圣经其实都是相关的。啊，这个也在描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地方讲这个新郎会吸引新娘，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是你的膏油馨香，啊，神的膏油，啊，这个膏油有的是从橄榄挤出来的，有的是从这个很珍贵的这个啊树上啊这一些山珍里面去拿出来，然后把它挤出来的。那挤出来过之后，那个碎渣就没有用了，但是那个膏油就发出香味，哦，所以我们在看呢，啊，当时他们啊把这个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哦，那是非常昂贵的香膏，啊，一瓶的香膏啊，大概一年的工资啊，哦，所以这个膏油馨香啊，那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啊，这个啊，你的名好像香膏一样。这个你的名也可以指着神的名，哦，好像香膏一样是馨香的，哦，所以神的本质，哦，是美的。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啊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哦，那个多加，哦，多加死的时候啊，哦，众寡妇就拿着多加所做的里衣外衣在那里哭啊。为什么？因为多加很爱他们，哦，多加是一个很敬虔很虔诚的人。那这个多加的身上那个爱感动很多人，哦，那个爱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主耶稣的爱感动来的，哦，那主耶稣的爱从哪里来呢？主耶稣是一个木匠，生在木匠的家庭里面呢，哦哦，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爱呢？哦，我们先来看啊，《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因为神的本性和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讲说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就是神的丰富的本性啊，也就是神性。那我们知道神性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爱，神就是爱，圣经讲得很清楚。好，那这个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有形有体就是说变成主耶稣的一部分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就把神的这个本性表现出来，也就是把神的爱表现出来，啊，所以为什么神的名是美的呢？啊，因为他的香膏，啊，他的膏油馨香。好，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二节，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说，啊，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啊，这个人世间是找不到的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就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这个就是馨香的供物，就是一个香气，啊，所以这个香气啊，你闻了会很喜欢，而且香气会吸引人。所以今天主耶稣会吸引人，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有神的本质，这个爱。那因此神的名是美的，因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啊没有被神吸引，这不是神不可爱，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在主耶稣的身上真的去认识神，你就发现我们深深被神吸引，因为神的本质是好的，他是光明的，他是美善的，他是全备的，啊，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一切全备的啊，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哦，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知道神的本质是好的，圣洁的，慈爱的，怜悯的，谦卑的，温柔的。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他身上，啊，有这个神的本质流露，你发现这个人的名声就好起来了。所以什么叫做好名声呢？就是神的本质在身上显现，他就有好名声了。就是主耶稣的活在他里面，他就有好名声了。哦，所以神本身看不到，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像神一样，那这个人的名就好了。哦，所以神的名，啊，是应当称颂的。最少从圣经有三个原因，他的地位很高，他到至高之处，他的作为很伟大，啊，所以值得你称颂。他的本质是美的，啊，那这个名是什么？哦，现在下一个问题，这个名是什么？哦，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你们啊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啊，就会因为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啊，这个中文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有读英文圣经，哦，这个主耶稣向天上的神祷告说，父啊，求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你的名保守他们合一。所以主耶稣祷告说，哦，你所赐给我的名，哦，就是耶稣这个名。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怀孕的时候天使显现，告诉约瑟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显现告诉他的爸爸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天父赐给耶稣， 但是耶稣这个名字又是天父的名字，啊，就是神的名字，所以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名就是耶稣，啊，耶稣这个名是应当称颂的，啊，因为耶稣就是神，他坐在至高之处，耶稣就是神，全世界借着他，啊，所创造的，耶稣就是神，他的本质是美好的，啊，因此在啊马太福音啊最后一章，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七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有人疑惑。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啊，天上，哦，属灵的；地上，哦，物质界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带有权柄。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名字，因此主耶稣后来就升天了。那主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看他的门徒怎样来对待耶稣这个名字呢？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啊，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怎么对待这个名？啊，《使徒行传》啊。第四章啊，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哦，所以神的名耶稣这个名字变成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啊，只有靠着耶稣的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在看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每一次受洗都是奉耶稣的名啊，第二章、第九章，啊，第八章、第十章、十九章，都是奉耶稣的名，因为这个名啊是神的名，这个名有权柄啊，这个名是荣耀的啊，所以奉这个名啊受洗可以得救。那更重要，对门徒来说啊，我们看这个第四章啊，《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啊，这个地方说啊，使徒离开公会，心里很高兴。啊，那公会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四十节，公会人听从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所以这些使徒啊，在传福音的时候被逼迫，被抓去打。打完就吩咐他们不可以出去传耶稣的名，哦，那如果我们今天呢，啊，你去传福音被人抓去打，你出来一定要心里信心开始动摇啊！我传耶稣的道理，怎么主耶稣没有保护我，被打呢？哦，但是这些门徒出来心里很高兴，那高兴什么呢？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的啊，也就是刚刚被打是很有价值的啊，因为我被打是为耶稣这个名字啊，所以以后啊。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好几次，他们受苦啊，都很喜乐。为什么？他是为耶稣这个名字。我们看第九章的十六节，《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六节，从十五节开始，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第十六节。我也要指示他必须为我的名续受许多的苦楚啊！这里神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他要到处去宣传神的名啊，而且他要为着神的名来受苦啊！所以这个就是做基督徒啊，我们受苦的原因啊，为什么受苦呢？为着耶稣这个名，为着神的名来受苦。好，我们看二十一章，啊，《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三节，啊，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致死，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你看保罗啊，他说为耶稣的名啊，我不只是受苦，我死也没有关系。可见耶稣这个名很宝贵啊。因此我们人啊，如果从心里面的最深处啊，我所做的都是为耶稣这个名，那我们所做的就变成很有价值，我们所做的变得很有意义啊。那我们如果从心里的最深处，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着耶稣，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荣耀神啊，那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所以当一个人信仰进入很深入的时候，你发现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家一样，在他心里面有一个最深处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他拜神？他拜神是因为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为什么传福音？因为他知道神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为什么牺牲奉献受苦甚至死呢？因为他是为着主耶稣这个神的名。所以每一个很虔诚的人，他心里面都有一个名刻在他心里面，就是耶稣的名，这个就是神的名。那因为这个名我们得救，也因为这个名我们将来要回到天国，也因为这个名我们将来在天国要有赏赐。所以人世间有一个名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名就是神的名，应当称颂的名就是耶稣。我们要唱诗七十首。